阿弥大众礼佛三拜。向妙见长老三拜。长老请上座。我们大众请坐下。长老，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今天是一个吉祥的日子，那么我们有这样殊胜的因缘，那么请到美国法云寺佛学院院长上妙下进长老，光临信愿念佛共修会，那么为大家来做精彩慈悲的开示，我们就用恭敬虔诚的心来聆听长老的开示。我们先以热烈的掌声向长老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请热烈的掌声。我们现在就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就请长老慈悲开示。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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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你请法师开示。
各位法师，王德旺居士，各位居士，我是六号晚间到这里，今天是18号，我天天的讲话，我也感觉到欢喜今天我们想要讨论的佛法是十大愿望普贤梵愿品里边普贤菩萨特别赞叹的一种修行的法门。相信各位都会知道十大愿望都是什么。第一是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无量誓，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清转法轮，七者请佛住持，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这个十种修行的法门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适合的。第一条是礼敬诸佛。这个礼敬就是我们礼拜佛的时候 心里面要特别的恭敬尊重，然后五体投地地拜下去。他们简单的说呢，应该就是这样子了。这件呢修行的法门呢，在我们初发心的人来说是非常需要的。这个一切的佛教徒，如果你是得成圣道了的话，就是与诸法实相相应了的话，那是不可思议境界啊！当然也可以说是理境诸佛，也用这样的字来形容那件事，但是和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了。我们所谓理境诸佛，和圣人的理境诸佛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用功修行呢？我先说这个原因呢。这个佛教徒啊，我们学习了佛法，我们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转凡成圣啊，与诸法实相相应才是圣人。我们与诸法实相相应的时候啊，我们才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可以解脱一切的苦恼啊，老病死的苦恼都解决了。这解脱这些苦恼，一定要与诸法实相相应才可以。没有与诸法实相相应啊，这个苦恼是不能解决的，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与诸法实相没有相应，就是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呀、啊，我们从文字上能明白都不容易啊。那谈不到相应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修行呢？礼敬诸佛，就是要这样法。或者明白一点说，我们没有得无生法忍的人，我们要怎么修行呢？就是多磕头啊，多向诸佛礼拜啊。这个密宗的人呢，有的那个派别的提倡啊，先磕十万个头，先拜佛十万拜，然后再给你个法门，你再修行的呀。为什么这个办法是非常好的？这个办法好，原来是普贤菩萨开示我们的，叫我们第一就是要礼敬诸佛。这个礼敬诸佛这件事呢，当然呢，我们要供一个佛像，供佛像应该是供的自己所欢喜的啊，要清净庄严的佛像，也应该呀、把供佛的这个地方弄得清净一点。你天天烧香，很多的灰尘在那里都不清理呀、这是不能说是礼敬，这个敬这个字有点不合适的啊。弄得清净一点，礼拜的时候呢，我那一天也说过啊，一定是先观想啊佛在这里。假设是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你先要观想啊释迦牟尼佛真是在这里，坐在那里放大光明。你要是礼拜观世音菩萨也是这样的，礼拜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不管哪一位佛、哪一位菩萨，都应该先这样观想，观想清楚了， 然后再拜下去，这样子啊才符合拜佛的道理，不是拜那个像，实在有个佛像在这里，或者木头刻的，或者是纸画的，我拜这个像，拜像有什么意思？不是，是拜真实的佛，真实的菩萨在这里，你心里面先要这样观想，然后再礼拜。在礼拜其中还有一样呢，你先要称名啊，一心顶礼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称名观想阿弥陀在这里，然后拜下去，拜观音菩萨也是也要这样，不要是就看到这一个像，心里面什么也没想就拜下去，不应该这样子拜，那样是，那么这个其他的宗教说我们拜偶像就说对了，但是我们不应该那样拜，我们是拜的真佛，真是有佛有菩萨在这里，应该这样拜，这才是啊有意义，你才会有功德，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方法啊。如果是人多，大家一起拜佛，一定要打前腿哈，念得整整齐齐的啊，一字一句啊，一心顶礼啊，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清清楚楚的，不能说是很乱的呀，一点不整齐呀，那也不好。所以自己一个人拜也好，多数人拜也好，一定啊，心里面先静下来，先观想佛菩萨在这里，啊，然后啊，恭敬地拜下去，要这样子才合适的啊。这样子别人说我们拜偶像，我们不承认，我们也拜偶像的啊，应该这样拜佛。这个。我刚才说了啊，这个拜佛这件事能消除业障，消除业障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学习了佛法啊，我学习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凡事有相皆是虚妄，这件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有参考书上的开导啊，有弥勒菩萨的金刚般若论，有无着菩萨世亲菩萨的金刚般若论啊，还有我们中国历代大德的金刚经的注解，或者是哪一位大德为你讲解，你从这些参考书上你真实的明白了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的道理了，但是你想要修止观修不来，你坐在那里修，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修不来。这个金刚般若经啊，就是禅。什么是禅？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禅，那里面就是有止也有观的呀，就是修行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法门。但是你要修，你能修得来吧？因为照本念还可以，可以念，但是修的时候修不来，什么原因呢？就是业障啊。这个业障从哪来的呢？别人要想要修行的时候，我障碍人家啊；别人要出家修行，你不要出家。其实你这就是自己造了啊障道的因缘，大家都是不知道的，谁知道这个事情？不知道这个事情吧。别人也还不能讲话的呀，你讲还有问题啊。自己别人要用功修行啊，我障碍人家破坏人家，将来你要用功修行的时候就困难，那怎么办呢？向佛磕头啊，多拜佛，向佛磕头，向佛下面有忏悔业障，其实都是一回事哈。 所以多拜佛的时候啊，能灭除业障。这就是你磕了十万大头哈，或者你今天你磕了五百拜，拜了五百，明天拜了五百拜，或者多拜了多少多久以后，你再静坐呢就不同了，情形就不同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你按照那个次第修行的时候有困难的，不要紧，你拜佛，这困难就通过了啊。所以呀、啊，普贤菩萨告诉我们要礼敬诸佛，应该这样子。这个是因此而要拜佛，在我们的呀、啊、这个经论上也说出来一件事。说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十地欢音的这个人，天上的这个十地欢音呢，也就道教的说的那个玉皇大帝，就是接近佛教的那十地欢音的情形啊。十地欢音这个人的福报很大啊，他的性格也很和平，不欢喜战争的，欢喜和平，也是或者说也很有爱心的一个人。但是呢、啊、他也要老要死啊，不老不病，但是要死啊，要死我们人间的人也会感觉到，哎呀我可能要死啊。天上的人是明明白白的知道什么时候要死，因为天上的人也是神通的，知道要死，不但是知道死，还知道死了以后到哪去。天上的人他知道他到哪去呢，要是来到人间做猪，做这个事情，他知道这件事，所以说他很苦恼啊。你就来人间做人，他都不欢喜啊。我们人间的人怎么能赶上天上的境界？何况做猪啊？他心情很苦恼。但是这个时候啊，有别的天告诉他，有善知识告诉他。人间有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你这个困难可以到那去向佛祈求啊，这个是可能会就啊解脱了，就解除了这个灾难了啊，解除这个苦恼了啊，啊、哦、这个有希望呢，很好。他来到人间呢，他就来拜佛，他一拜下去的时候啊，就像做梦似的，他是做了一个人间的驴，有没有？不是说这个驴，那个驴那个在一个做陶器的地方啊，那个锅碗呐、啊、盆子都在那里晒太阳嘛，就是都在那里放那里。他一个驴在那里各处跑，就把人家那些陶器都碰坏了。那个陶师啊，工程师一棒子就把这个驴打死了。啊，这时候他在那磕头呢，他就回来了。回来了呢，我说。你做猪这件事已经解除了，不做猪了，也不做驴了，又恢复天福，继续在33天做天王，就是那一拜佛就把罪过消除了。所以我们的、啊、佛教徒啊，为了消除业障啊，为了修销圣道没有障碍啊，多拜佛啊，应该这样做。这个拜佛这件事啊，拜多了的时候啊，有什么事情拜多了的时候，就像修禅定是有清安乐，拜佛拜多了啊，这个身体啊有药无的样子。我们初开始拜啊，感觉到至少有100斤那么重啊，拜下去又起来，拜下去了感觉辛苦啊，但是拜久了的时候身体好像就好像如云如影那样子，而且有清安乐，也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栽培善根呢，和其他的世间上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呀、啊，拜佛，啊， 这个拜佛的时候啊，也我刚才说了啊，我们拜佛和那个圣人拜佛，同时拜佛还是不一样，不是一样的啊。这个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这样讲呢，就是深了一层的意思啊。比如说是啊，要见诸相非相，可以身相见如来宝。这《金刚经》说，佛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回顾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就是无相的呀。我们感觉着有这么一大块这个身体呀，但是在理论上啊，这个身体是无相的，是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回事啊。这个刚才我说拜佛拜久了的时候，这身体就和没有一样，身体是在还是在，但是他的感觉就像没有身体那样子。你看这事情怪不怪啊？我们这是要是有了病痛的时候啊，感觉是很苦很辛苦啊，这里长一个疮，那里这是怎么怎么的，要看医生很痛苦啊。但是那个拜佛的人呢，他拜久了，这身体好像没有了，哪有病痛可得呢？会有这种事情啊？就像没有身体是那样子，但这是一种感觉。要是《金刚经》说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见诸相非相，这是智慧境界，不是感觉，是智慧境界。这个智慧观察这个身体是个毕竟空的，毕竟空的哪有身体是礼拜这件事呢？它又是不同了。那么在圣人的境界，就是得到阿罗汉位以上的圣人，或者得无生法眼的大菩萨，他在拜佛的时候啊，他观察这个身体是空无所有的啊，观察佛也是空无所有的。所以能离所离性空寂，这在他的智慧的观察下就是这样子的，我和我们凡夫的肉眼，我们虚妄分别心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那样的境界上啊，那样的圣境来说，拜佛这件事是不可思议境界，那是不同了啊。那么这是一种啊礼拜啊。其次呢，说一切法空也是的，但是同时他也观察这个身体是如幻如化，还是有的，但是不是真实的，像梦中的身境啊，像梦中镜水中月那样的，水里的月亮是假的啊，那个镜明镜里面的影像也是假的啊，如镜中像，如水中月那样的，有而不真实，这样的不真实的身体还是有的。在这有上呢，他可以观察这个身体无量无边的这样的身体，在无量无边的佛前的礼拜，也可以这样观想，做这样的观想，好，也是很好。您在拜佛的时候，你先这样观想，观想你自己无量无量无量无边的身体，在无量无边的佛前里边，可以这样观想。所以也可以观想这个身体是空的，一无所有，也可以观想它是有，但是无量无边的一个，这样也是很好。这样子去礼拜佛的时候，时间久了啊，可以得道的，可以得圣道的，这是不可思议境界啊。这是一样啊，我们就依着礼敬诸佛，礼敬无量无边的佛。当然我们说不世界的佛法是释迦牟尼佛开导的啊，而释迦牟尼佛开示我们，特别地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叫我们呢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往生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也应该拜阿弥陀佛啊，也可以拜药师佛，也是可以拜 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十方三世一切佛都是可以拜的，都是可以礼拜的呀。但是礼拜的时候，就四大愿王最后有个回向，这里很有事情的哈。这是我们礼依着礼敬诸佛，我们就说到这里哈。第二呢是称赞如来，这个礼敬诸佛这件事呢，能灭我们的罪过啊，能消除我们的高慢心，我们向佛顶礼，消除我们的高慢心。我们出家人呢，我出家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随时随地去磕头顶礼啊，对佛、对师长是顶礼，乃至同学互相都顶礼，随时都会磕头。我心里面不赞同意，我有这个想法。但是后来渐渐地忘掉这个不同意了，随时会磕头，这个磕头能的。我看别人，我看着在家居士，出来到佛教的居士，有时候他也和我一样，他也这个头磕不下去，也是有这个情形的。等到信佛久了呢，这件事没有了，随时他都能磕头。这个最初磕不下头，就是有一点慢，高慢心的关系，久了这高慢心就没有了。这个我听人说，在七七事变之后，七七事变日本人侵略中国，把这个东北成立一个满洲国，然后又是发动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以后，啊。这个时候北京有一个周书家居士，这个居士是北京大学教授啊。日本人一路到七四面以后，他大学教授不做了啊，他就把他的财富都拿过来办佛学院。办佛学院，这个佛学院的学生就是有出家人啊，他办两个佛学院，一个必修不行的，一个男众女是办两个佛学院，他亲自上课。他上课之前呢，先给这些学生磕头，磕完头他讲课，他这样。他见到出家人呢，说这个是长老，是大德，说这个人普通出家，他没这个分别，见到出家人就磕头。这样，有的人就讥嫌他是周迷糊，称他为周迷糊，说他信佛信的太过头了，就迷糊了。这个惊险他，但是不是他这个人对于佛法的学习啊，超过了一代人，他的程度高了，所以他能够这样子，能够像出家人的磕头。我们一般也还想这个人有修行，这个人差一点，我不磕头。他不，他另有更高深的观照观察的，他不这样想。在这个初开始啊，有一点不习惯啊，久了呢，加上呢也就习惯了，加上佛法的学习啊，佛法的真理融化了自己的执着心，所以呢就这样磕头。啊，这是礼敬诸佛所说的这里。我们再说第二条，称赞如来啊。这个我们第一个修行啊，来到佛法里边呢，第一个用功的方法是磕头，第二个呢是称赞如来，就是赞叹佛的功德，赞叹佛的道德，赞叹啊，这个也是可以和礼敬佛的时候同时的学习这个法门。你站立在佛前的时候，你先站在佛，站他完了嘛，再顶礼，这样子也是可以。那么这个赞叹佛这件事啊，要是你自己能做出来这个赞叹佛的偈颂也是好哈。
不然的话就是别人做现成的也可以啊，你就可以用它来站着佛也是好啊。那么你先是观想佛在这里，然后但不要睁开眼睛啊，闭着眼睛观察佛在这里，然后你就用现成的诵现成的诗句哈，赞叹佛，念现成的好，就是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有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这样子念念好了，然后就拜下去。那么呢，我们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深金舍，下好光明等等，这也是赞叹佛的意思，也是可以这样念啊。你念完了，然后就再礼拜下去，就是好。这个在其他的经文上还有一个偈子，偈说归正等角，能渡无边大苦海，横一甘露印群神，令得涅槃得定力，也是很好。那么你站在佛的时候啊，假设你会唱歌，但有韵啊，你唱也是很好。站在佛的时候，这是很快乐的事情。人如果是喉咙也好，你的韵调也好，你的气力也强的话，把这四句话念完了，这心情快乐的呀，然后再礼拜，这也是很好。所以《华严经》上啊，说那些大菩萨或者天女呀、啊，来到法会里面来赞叹佛呀、啊，哎呀，这个当然我们业障深重，没看见这种境界。但是要是听的我们人世间呢，喉咙好的人赞叹佛这个声音，可想而知，那是更殊胜了。这个赞叹佛呀、是有什么好处呢？赞叹佛，我们在经论上看呢，那个人的音声好，他的喉咙发出的音声特别的妙微妙啊，令人要闻，就是因为赞叹佛的关系。他赞叹佛，赞叹法，赞叹神，赞叹三宝的功德，所以他将来呀、啊、会得到好的音声。我们这个音声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半回三宝了，半回三宝，所以我们的音声啊发出去的时候，人家听见了都不欢喜。这个不欢喜，你不欢喜，我到别的地方，到别的地方你发出音声还是不好听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应该栽培自己啊，看见别人的音声好啊，我们不要嫉妒人家，要赞叹人家啊，我们也这样学习赞叹三宝，将来我们的音声就会好。我们要破坏别人的音声，这更糟糕，将来就是不行了。我心里面也有个故事讲一讲。是一个走江湖的哈、啊，就是类似啊，就是唱歌啊，或者是有时弄这个有老虎、狮子啊、铁路唱歌啊，各式各样的节目啊，就是那样的团体在各地方走这样哈、啊。其中有一个团体呀、啊。里面有个女孩子，她的声音特别的好，要是到她那个节目的时候来的音就是特别多。另一个团体里面也是有一个女孩子，但是她的声音差一点，要是不相比对呢，也是可以听一听的，要是听得更好的，大家就不愿意听她的了。所以这就是有了这个问题。这问题而那个女孩子有的心急，她呢就和那好的音声的女孩子做朋友了，朋友熟了，那个女孩子因为她是真是做朋友啊，所以一点疑惑心没有。结果呢，那个女孩子有心机的女孩子用一点，听说是用这耳蝉什么东西啊，就是放在她的食品里面吃了，吃了那个女孩子音声就 就坏了，坏了以后就不能唱歌了，不能唱歌原来是很好的，现在忽然间呢失掉了这个优势，心里面犹豫不落就失掉了，死掉了。那这个女孩子啊，当然人都是要死的嘛，也是死，也就是死了。死了，当然这个是表面上就没有事了啊，没事了。这个时候啊，就在哈尔滨，东北，中国的东北哈尔滨，这个时候已经是满洲国了，不是中华民国了啊，也是有个佛学院。哈尔滨极乐寺有个佛学院的啊，这佛学院里面是一个男的，一个大家都那是男中的佛学院，一个同学啊，精神就有点失常了，失常了，那么就不能上课了啊。但别的同学就是问，看怎么回事啊？咱这样来问问他，他就说胡话，乱说，乱说说这样啊，我们给你。念经啊，我出家人就是给你念经，给你放样头啊，总是说来，当时我听他说，啊，最后他说明，他说话听明白了，他是这个同学，这个出家的法师本来是精神正常的，现在为什么不正常了呢？就是另外有一个人呢，附在他身上来折磨他，是这么回事儿。什么他你常常问他，最初他也不坦白呀、啊、后来他就是说话了啊，我他和我有仇，我来报仇来了，说有什么仇呢，他就说这个事前生啊两个人唱歌的音乐的问题破坏，他把我的喉咙破坏了啊，所以我现在就恨他，我要来折磨死他的，就是有这件事。那么这个同学就问他，那么前生他是女人，你也是女人，他现在怎么变成男的了啊？变成男的怎么出家了呢？说是这个事儿我也不是太明白，但是我看见他做过一件事，什么事呢？大概是中国这个长江啊南北来来去去的，有一次有一个出家人坐船没有钱，没有不能付船费，他给他付了船费，他做过这么一件事。也可能因为这件事他就做成男人了，有可能愿意出家了，可能是这样子。那么这件事你看出来呀，你破坏别人的喉咙啊，这是有后患的，将来这个人的喉咙也不会太好，而被破坏那个人还不能放过你的呀，他还要来报复的呀。所以我们啊，我们应该学习啊，称赞如来，称赞的赞叹佛啊，也赞叹法，也赞叹僧，也赞叹一切有道德的人。但要真实，你赞叹说谎话也不好嘛。那个人真实有优点，你就真实的赞叹他，将来你的喉咙就会妙，发出的声音是很妙的。所以我们应该赞叹好，这个赞叹人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重要，你要是破坏人，将来你的喉咙也是有问题，你破坏人，那个人的名誉啊，毕竟我们这人世间这个人呢、啊、喉咙特别好的人还不是很多，就是中中的也就不错了啊，多了就是很多。所以呀、啊，我们应该赞叹佛啊，也应该赞叹这些大菩萨，应该赞叹阿罗汉的一些圣人啊，也赞叹一切有道德的人，这个不要破坏人家啊。那么这样子，我们就会得到功德啊。其实这里面也是有智慧的呀、啊，你赞叹佛，将来你人生好。其实也会有智慧的呀。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有个妙音比丘，有个妙音比丘，这个妙音什么情形呢？就是舍卫国啊，就是讲《金刚经》那个地方，舍卫国七处毗卢都院啊，
夜间的时候，这个波斯匿王啊有事情啊，他带领了军队，还有他的夫人啊，这个圣曼夫人啊，骑着大象经过去出京都来。经过那里的时候啊，忽然间这个大象不走，大象就听着你叫他走他也不走，那么一注意呢，就是啊，这个七处京都园的这个地方发出了非常微妙的声音，声音呢、啊，这个声音呢、啊，令人呢、啊，真是啊，好像此曲只应天上有、啊。是天上的人才能有这种声音的，人间的人没这种声音啊。所以呀、啊，这一下子呢，我大象也欢喜听，波斯匿王也欢喜听，忙的抚慰也欢喜听，所有的人都愿意听，不对也懂，就是听这声音，是音声的美妙到了这个程度。到了这个程度，这个时候，后来这波斯匿王啊发了欢喜心啊，因为一听这就是一个比丘。不是一般的人唱歌，这是佛法的法音，佛法的音声啊，或者说经里面的寄颂，或者是一段文的，他就能够啊入这个韵里面去唱出来，能够这么样的殊胜。他就对他夫人说呀、啊：“我要供养这个比丘10万2金。”他要这样讲。那么这圣曼夫人说啊，你要供养先拿出来供养，不，他说我要去先看看这个比丘，然后就圣曼夫人说不可以，你先拿出来供养，然后再去看这个比丘。这件事呢，就是这个圣曼夫人又信佛久了啊，他常到庙里面来，他知道这件事。这个庙比丘啊，声音是非常的妙，他是相貌庄严的，相貌不庄严，所以人这个功德呀不容易居住，有这样的功德，但是有那个缺点，人就是这样子不容易居住。后来他终究是供养的，但是心供养的时候心里不欢喜，又看见了面貌还不欢喜，可是话说出去了还是供养的，有这个事情。这个唯有佛功德圆满啊，无论哪一样都是圆满的。所以我们呢，在相信了佛法，明白佛法的道理，一切功德都是自己创造的，自己还要努力的创造功德，做功德。如果说是我不是我们创造的，上帝给我们的，那你没有办法，他也不给你，你就没有。你说我想要人生好，这个不可以啊！我想要面貌端正，这不可以，要上帝给你才可以。但是佛法不承认有上帝啊！佛法说一切都是自己创造的。我想要面貌端正，你用买花供佛啊，这个面貌端正，你赞叹佛，人生也是美妙的啊！你发慈悲心呢？你的寿命就可以，你就可以长寿。我们呢，还有一个佛法里面有一点啊偏，关于放生这件事有一点偏。人家说是放鱼，放一只龟，放只鸟，放个蛇，放的啊或者是什么，我拿了很多钱去放生了，这样会得长寿。这句话呢，应该是那样说：你用慈悲心来做这件事。你做得很成功，是会成熟。但是佛法的意思呢，多少的没能完全的显现出来。佛法的意思，人与人之间要慈悲呀、啊。那这样子，人与人之间要发慈悲心。要是用我们常用的话，就是要爱护我们人。我们对人也发爱心，有的人很欢喜呀、啊，去放生拿了很多的钱呢，去放鸟啊，放鱼的。但是人也有困难，他不肯帮助，这是不对的。
你帮助人解决人的困难，你用慈悲心解决人的困难，你一样是得长寿，胜过放那个鱼放鸟，是超过他的。就像呢，你要是供养个出国去的话呢，你没有供养佛的功德大，供养佛的功德大过供养虚陀环的。你要救护人，你得到的功德超过你救护畜生的，道理是这样的。但是我平等的救护，那就是功德是平等，如果你有分别心呢，功德还是不平等的。所以我们人呢，对人类应该发爱护心。所以说我念经的时候，我想到哪就说到哪里哈。所以说这后边是个回向，普皆回向。我说我念的《金刚经》，或者是念这个《法华经》，或者我拜佛，我愿以此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啊，离苦得乐。好，你这回向是很好啊，很伟大呀、啊。但是见到人的时候，那个人家对你说一句话不对劲的话，立刻就火了啊。那么你愿意那个人离苦得乐的心哪去了？那念心哪去了？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呢，他没有说你要爱护那个人，他说你要回向，我就回向。但是人自己有的时候心粗啊，不知道啊。你回向的时候，哦，我有这功德，希望他离苦得乐。结果看见他有点，你又不愿意他离苦得乐呀。Thank you.